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我是潘老师，潘怡蓉老师。当我们讲完第十一课，在平凡的人生能够活得独特，是因为我们效法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平凡的肉身里面让那个真理之道彰显出来，而我们能够为见证真理之道以及真理之道所指向的基督跟他的国度来奔跑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所写下的故事是相当不平凡的故事。也唯有人能够在救恩的故事里面写出自己的小故事的时候，你的小故事是一个不平凡的故事，而且在神的救恩里不能够少了这一段。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们找到人生故事的价值跟它诠释的角度。第十二课我要继续的来讲怎么把你的生命的独特发挥得更具体，所以我要跟各位同学来谈灵性与成长。灵性与成长在我们写生命的故事里面呢，它等于就是写我们成长的历程，或者写我们怎么把救恩故事呢传扬出来，呈现出来的一个的过程。先让我简单的来讲，很多的同学，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呢，我想有几样呢是我们在灵性成长里面，因为我们认定了唯有为上帝的国度而活呢，我们才能够活得精彩。所以的确有几样是弟兄姐妹常常做的，我先把它归纳出来，我才能够补充呢在潘老师的课程里面呢有哪些部分呢是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要找到焦点去成长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主以后，他们灵性的成长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旅程。那他们会不断的强调十字架对他们重生得救的意义。他们不停的认可十字架在他们生命当中不可缺乏的定位与角色。那么在人生的路程很需要亮光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读圣经会把上帝的话语当成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做决定的原则。那么在生命的里面呢，遇到一些的选择，一些的抉择的时候呢，也常常能够以基督为中心，能够求他的荣耀。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三样的时候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说他效法基督是非常的有成效，而且呢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了。但是还有一样更重要的，道成肉身的基督呼召我们，也带领我们呢要道成肉身。所以在第十二课灵成与成长呢，我要从道成肉身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使命。没有使命的人生其实是没有活出道成肉身的，因为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上帝的一个使命。特别在近年呢研究宣教学的一些的学者的里面呢，强调我们今天有使命是因为上帝自己差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必须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基督徒的灵程不是只在那里对付老我培育圣灵里的品格， 基督徒的成长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向度，就是要活出使命的人生，而且活出道成肉身的生命活力在里面。所以今天让潘老师跟各位来谈谈，我们怎么能够将使命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动力，而且让我们持续在里面可以成长。所以我要鼓励同学跟我来探讨几个概念，或者是说我们借这几个的概念来看基督徒的成长。简单的来说，我们是因为委身基督而成长，因为委身基督呢，我们必然会有使命。所以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图来说明呢，我怎么来看使命的人生。各位在讲义的里面哈，会有一个很简单的图，中间是祭坛，然后呢旁边的圈圈呢你可以说从哪一圈开始都可以，但潘老师呢会先讲解。第一个就是使命是怎么来的呢，它一定是有一个意象，或者是说在意象之前呢，他可能领受一种呼召，他从上帝那里呢有听到一些的邀请他感到上帝在呼召他，所以他看到了一些意象。那看到一些意象以后呢，他呢就乐意委身，那么乐意委身以后呢，越做越有热情，他就越来越肯定那个的呼召。但是这个四个圈圈呢，全部都围绕的一个中心叫祭坛，因为神呼召我们呢是有落脚的地方，这个叫祭坛。我们的意象是看到上帝的国度在哪个地方，我们有位分，我们要写的救恩的故事在那个祭坛上有情节要写，而且呢我们很有负担呢，要在上帝的国度呢，在这个祭坛上来献身来委身。当我们找到这个祭坛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呢会被点燃，有火，有热情，乐意服侍上帝，而且积极。所以呢简单的来讲，就是祭坛是在中心，那么顺序可以是由神的呼召那带领我们看到意象，有意象以后我们委身，委身以后我们有热情，热情以后呢我们肯定自己的呼召，我们又更深的来献身于祭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图表跟架构下呢，我来谈使命的人生。简单的来讲，也可以说是祭坛的人生，或者是说因委身基督而点燃祭坛的人生。因为使命很抽象的使命是落实在祭坛的上面。在过去的教会历史，或者是从圣经里的记载呢，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或者找到使命、找到祭坛的人呢，他们都会领受一些呼召，他们会看到一些的意象。意象这个字啊，它是在新约里面呢，《使徒行传》26:19，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个呢，是保罗呢，他形容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呢，他说他从神那里听到呼召，他看到了一个意象，他看到了一个方向。那么以赛亚书在旧约的时候6:8呢，他把这个意象跟呼召呢是连起来的，就是说他甚至是同时发生的。比如以赛亚他说6:8啊，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一个使命人生的开展啊，他是先听到了神的呼召，他看到了上帝呢要差遣他，他甚至看到了他将要往的方向是什么，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有的先知他是听到在先，有的是看到在先。所以异象跟呼召呢，甚至在一些先知或一些神重用的使徒的身上呢，是分不开的。甚至被呼召的人呢，他是看见了上帝国度的美好，他看见了他投身的方向，他看到了上帝对他的心意。所以异象跟呼召常常是紧密的连结的。但是从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呢，如果我们再清楚的看呢，呼召跟差遣呢是分不开的，特别在旧约的里面在一些神呢拣选的人身上，而这样的一个的公式来到了新约呢也是一样的。神一开人的眼睛看到异象，神一呼召人呢，人就有使命，人就蒙差遣，人呢就有祭坛要去献身。比如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神呼召雅各要离开，然后呢神就跟雅各说，我呢是当时呢领你的父的神，而今日呢你也要离开，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也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看到呢，神呢的声音临到了雅各，临到了亚伯拉罕，那些人就走，那些人就要离开。所以呢，领受呼召的人呢，他是要向前移动的，不是回顾的。他有使命的话呢，他就是蒙差遣的，他必须向前走，他要跨步的，不论你愿意或不愿意。差遣是差遣的神来呼召你的，不是你自己差遣自己的。但是神的应许就是这么的奇妙，他应许跟蒙差遣的人同在，他也以宝贵的祝福赐福于蒙差遣的人。最后一个蒙差遣的人，他要赐福众人，成为神祝福他人的管道。所以每一个有意向领受呼召的人呢，他第一个动作呢，听到了以后是准备要起行，他要向前走，他要离开父家，离开他的安舒区，他要离开他现在所倚靠的或所熟悉的环境，他又有一点冒险，因为他要走新的路。所以当神的意象，当神的呼召临到人的时候，人不是走旧路，人是走新路。一个走新路的人，从刚刚以上的经文我们看到，他第一个是蒙福的人，神把天上的恩福请福于此人，而此人呢要把这样的福气呢分散祝福于他人。旧约如此，新约也一样，每一个被主耶稣呼召的门徒，他们都要放下打鱼的渔网，离开家跟随耶稣基督，听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就要起行，跟着他向前。所以放下起行跨步离开过去熟悉的，这个都是一个蒙呼召的人呢在初期的时候会出现的状态。那么当我们继续的跟随耶稣基督，在神的国度里面愿意前行，愿意委身，愿意活出我们的独特，愿意活出我们的不平凡的剧本，一个救恩从我们生命而出的人生的时候，我们需要看清楚使命在哪里。 意向只是一个大方向，但是使命让我们的大方向呢，可以落实，落实在某一个群体，落实在某一个空间，落实在某一个时段，落实在某一种的方法，落实在某一种的方案。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它需要有具体的祭坛。使命跟祭坛呢，也是分不开的。刚刚潘老师跟各位啊同学所说的，人要有祭坛才会有火，才会有火热，才会服侍神。使命使我们看清楚，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要献身的祭坛焦点在哪里。所以从呼召到意向，我们看到人呢会开始向前的奔跑，向前奔跑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落实要在跟哪一群人服侍要在哪一个空间哪一个方案哪一个事工上来奔跑。这个就是使命跟祭坛。当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使命跟这样的祭坛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的热情的产生。比如说可能我这样举个例子你会清楚一点。有一些的很有专业的姐妹们，当她们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是律师，可能是很精明的生意人可能呢也是能够处理很好的文字档案的文员，或做了一个很棒的秘书。但有了孩子以后呢，他可能就祭坛转变了，使命也转变了。以前的使命呢，就在公司里呢见证上帝，把工作做好，忠忠心心行事为人，见证神的生命，这就是他的使命。而工作呢就是他的祭坛，因为他把自己献身在工作上面，他在工作的上面呢荣耀基督，他荣耀基督的地方呢就是在工作的岗位。好了，当他有了孩子以后，他看到这个小东西是新的祭坛啊，新的使命啊，他要把生命奉献委身在这个小东西的上面，这个小 baby 的生命他将要投资，而且希望透过他的投资，在未来孩子的人生岁月里面，他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祭坛就是把自己献身在那里，建立上帝的国度，参与上帝的国度，荣耀上帝的名，这个就是祭坛。那么祭坛跟使命既然分不开，祭坛你看到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好好照顾他咯长大以后要带他去主日学了，要带他祷告了，从小要培育他有倚靠神的心了，这就是他的使命了。因为他要培育一个神国里的小门徒，所以他就看到他在祭坛上的使命就是培育主的门徒，虽然他还很小，但是值得献身。现在同学比较明白潘老师在说的成长的人生是什么了吗？我们随着人生不同的阶段，意向可能不变，但是神会在我们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祭坛，不同的委身，不同的献身，我们在这些的定位上来荣耀神。但是在荣耀神的旅程的里面，我们要看到要做的焦点是什么，用的方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具体的说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呢？你能够找到你的祭坛，在那里献身荣耀神，为主而活，你说得出来在祭坛中你所做的几样重要的使命吗？你的梦想在你的祭坛上找得到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要祷告，让神使用你的人生，不要过着一个没有使命、没有祭坛的人生。在接下来这个部分，潘老师要跟各位分享，不是这样就已经是会成长了。原来呢， 从委身，委身基督，然后找到委身基督的祭坛，找到委身基督的使命，我们会有热情，但热情原来会消失的。我们会经过试探，我们也会经过试炼的。记得潘老师在前面的课程里曾经跟同学分享过，我们借着试炼、熬炼、软弱失败，我们就会学会刚强，学会站起来，学会老练，学会成熟。热情呢，是什么东西？我简单的来定义，热情就是你心里面呢，有一个渴望，你很想在你的祭坛上呢，献上自己，很有热情，你很渴望，渴望把自己献上。热情呢，也有一种的渴慕，你渴慕在这样的祭坛跟定位上面，为神成就事工，为神成就具体的成果，你有使命，你对使命的成果是有渴望的。热情是什么？热情是一种创造力，它会帮助我们呢，能够有一种动力，有一种意向，有一种新的看法，能够在我们的祭坛跟我们的使命的实践的里面呢，产生很多很美好的创意跟很多很美好的成果出来，这是热情。热情一定会有一种创造力在其中，热情也是一个拉力。热情因为是有神的呼召在推动着我们，在吸引着我们，在带领着我们，简单的来讲，有圣灵而来的火热，这个拉力就是圣灵的火热。圣灵的火热加上我们内心的献上的渴慕，还有我们的渴望的献身，让我们整个呢，可以在我们的祭坛上呢，人生是独特而闪亮的。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这样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心里火热，而且要殷勤哈。那么殷勤这个字呢，跟心里火热呢，其实是平行解释的。殷勤可以解释为烧滚、沸腾，我们很殷勤啊，就是很有热情啊，所以呢，它就跟后面的火热呢是平行来解释的。啊，唯有圣灵点燃我们生命的火，神开我们的意象，我们找到祭坛的时候，这个殷勤、这个火热，我们才能够在祭坛上常常服侍主。从我们的热情进到更深的尾声，需要有一点点的挫折，也需要有一点点的考验，要不然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天真的凭着血气在服侍神。潘老师看到很多的学生，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有血气，但是没有从圣灵来的火热，所以他们跌倒以后呢，其实有的时候是在自己天真跟血气的里面跌倒，跌倒了以后呢，才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野心啊，自己凭着己力在服侍神。我要讲，其实呢，热情晋升到更多的尾声是要经过考验的。跌倒了以后呢，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哪些是自己的野心，哪些是自己的梦想，哪些是对自己的高估，哪些不是为了神，是为了自己，而哪些是神没有托付我，但是呢，我倒是呢精力充沛，想多做几样。所以当我们受到挫折，没有受到肯定啊，或者我们啊，有的时候服侍神走到一个程度，我们会怀疑这个祭坛是不是我的祭坛。特别一些对神有心要献身的弟兄姐妹啊，潘老师呢曾经在不同的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曾经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把工作辞掉了啊，就在教会里服侍神，他靠着很微薄的教会给他的薪酬，因为有的时候教会也是艰难的啊，能够给他的薪酬可能没有比他过去 在世俗的世界里一份正常的工作那样的高。那来了教会以后呢，他满腔热诚就是要服侍神，满腔热神呢就是要献身神国，而且认为教会呢是非常的圣洁的，教会到处都是神的荣光充满的。那后来跟同工因为个性大家棱角都很锐利呢，处不来了有张力了。那么呢在服侍的果效的当中呢，弟兄姐妹也没有那么欣赏他的服侍总觉得他太爱管人家的事情了。然后呢人家有心事呢不会找他倾诉，也不会找他祷告去找一个呢可能不是在教会里服侍的。所以呢有一些的这样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感到很迷惘了。那当初呢神你呼召我来教会，需要服侍教会，跟教会弟兄姐妹一起荣耀你，看到教会的荒凉的异象是不是真的，然后我找到一个薪水微薄的干事的位置，这种祭坛当时我一股热情，后来才发现弟兄姐妹不珍惜也看不起我，那到底这个祭坛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为你凝定那么多的使命，我推广要传福音，我推广要建立家庭小组，我推广要有读经计划，也没有人采我，到底这个使命呢是不是真的可以荣耀你？所以有很多的自我的怀疑。但是我看到这些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能够冷静下来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省察上帝当时昔日对他的呼召，他所看到头身的异象尾身的祭坛，他是不是还乐意献上自己，他是不是还看到他在神国的定位，他的独特，透过这样的祭坛的尾身，他将写出不平凡独特的生命的故事。如果他还可以找到这样的意义，看到这样的价值的时候呢，人的评价，事工的成败不会拦阻他，他会再站起来了。这个就是潘老师刚刚在这一课一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所说的，我的方法帮助一个人活出召命，是用他能够找到自己在神国里面的定位价值，能够看到具体的尾声的祭坛，凝定出有使命有方向的现阶段的人生步骤，这样的时候他就能够享受神量给他的地界，也能够在当中来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同学，鼓励你继续在你成长的路上与耶稣同心同行，活得像基督的形象，活出神荣美的样式，也经历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始终要找到你的使命，你尾声的祭坛。愿神祝福你。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